欢迎大家来到约书亚读书会，这是一个我们和大家一起读书分享或者一起听书的单元。这个节目是由戏剧圣经和我们 WAFCCM 共同制作播出，而这次我们要读的书是由基督教救世传播协会以及淡江教会制作的《水到渠成》这本书。这本书是由廖年明以及张路德两位服侍者累积过去的辅导经历，集合了30篇生命故事汇整而成。这里面的故事主角最年轻的有18岁，最年长的有66岁，有单身男女，有夫妻，有父母，有孩子，也有爷爷奶奶。经由当事人对成长历程和原生家庭的反思，再透过牧者辅导的角度，借由前人的经验或者圣经的教导来协助思考。最后也会提供每一位正好遇到相同情景的朋友们该如何因应，怎么样为主而活，怎么样珍惜每一个当下的一些建议。但愿每一位朋友都可以在这里得到鼓励，学习到智慧，并且得到从神而来的医治与安慰。忏悔录卷8:1，我的天主，我愿回忆诵说你对我的慈爱，借以表示我的感激，希望你的爱使我颊肌轮随，使我的骸骨说，主啊，谁能和你相似，你解除了我的束缚，我要向你献上歌颂之祭。我将叙述你怎样解除我的束缚，希望崇拜你的人们听了我的话都能说，愿主颂扬于上天下地，他的圣名是伟大而奇妙。你的话已使我明知肺腑，你以四维维护我，我已确信你永恒的生命，虽则我还如镜中观物，仅得其仿佛，但我对于万物所由来的你的不朽本体，所有的疑团已一扫而空。我不需要更明确的信念，只求其更加巩固。我的暂时的生命依旧在动荡之中，我的心需要清除陈旧的酵母。我已经爱上我的道路，我的救主，可是还没有勇气面向着崎岖而举足前进。你启示我，使我以为应向西姆普利齐亚努斯下请意。我认为他是你的忠仆，在他身上显示出你的恩宠。我听说他自幼即热心侍奉你，这时他年事已高，他一生遵守你的道路。我相信他具有丰富的经验和广博的见识，事实确实如此。因此我愿意以我的疑难请他解决，请他就我当时的心境指示我适当的方法，为走你的道路。我看见教会中人才济济，个人有进修的方式。我已经讨厌我在世俗场中的生活，这生活已成为我的负担。我先前热衷名利，现在名利之心已不能催促我忍受如此沉重的奴役了。由于我热爱你的温柔敦厚和你美轮美奂的住所，过去的陈情除去，在我已不堪回首。但我对女人还是辗转反侧，不能忘情。使徒并不禁止我结婚，虽则他劝我们更能精进，希望人人能和他一样。不中用的我却选择了比较方便的行径，仅仅为了这一事，我便为其他一切扰缠的没精打采，种种顾虑将我磨难。因我既已接受婚约的约束， 对于我不愿承担得起他负担，也必须配合着夫妇生活而加以适应。我曾听到真理亲口说过，有些人是为了天国而自阉的，可是谁能领受的就领受吧。那些不认识天主的人都是昏愚的人，因为他们图见悦目的东西，而不是物之所以来。 我已经破除了这种昏愚，已能高出一筹，从万有的证据中找到你，天主，我们的创造者，找到你的道，与你同在的天主，与你同是唯一的天主，你因他而创造万物。另有一种大逆不道的人，他们虽然认识天主，却不当作天主去光荣他，感谢他。 我也曾堕入此种错误之中，你的手拯救我出来，把我安放在能治愈疾病的处所，因为你对人说过，诚信即是智慧，不要自以为聪明，因为谁自称为聪明，谁就成为愚蠢。我已经找到了明珠，我本该变卖所有一切将它购进，而我还在迟疑不决。二， 我去接见西姆普利奇亚努斯，对于蒙受你的恩宠而言，他是当时主教安布罗西乌斯的受洗者。安布罗西乌斯也敬重他犹如父亲一般。我向他讲述了我所犯错误的曲折情况，他听到我读到柏拉图派的一些著作，这些著作 是由已故罗马雄辩术教授维克托利努斯译成拉丁文的。我曾听说维克托利努斯将近逝世之前信了基督教，当时西姆普利奇亚努斯向我道贺，因为我没有涉略其他满纸烂言的形而下的哲学著作。至于柏拉图派的学说， 却用各种方式表达天主和天主的道。接着他勉励我效法基督的谦卑，这种谦德是瞒着明智的人而启示于智子的。他又向我追溯维克托利努斯的事迹，他在罗马时和维克托利努斯非常投契，我将他所讲述的撰入出来， 因为这事使我们兴奋地赞颂你所赐予的恩宠。这位维克托利努斯嗜学博年，精通各种自由学术，而且批判过许多哲学著作。一时高贵的元老多出于他门下，由于他对教育的卓越贡献受到举世所公认的最大荣誉，人们在市场上建立他的纪念像。 可是，一直到那时候，他还敬奉偶像，参加着罗马贵族和民众们举国若狂的亵渎神圣的仪式，如奥塞列斯、各种妖神和全首人身的阿努比斯。他们曾和涅普顿、维纳斯、密纳发对抗、交战。罗马战胜他们后，反而向他们崇拜。 老年的维克托利努斯多少年来用他惊人的口才充任他们的护法，但他绝无顾虑地成为你的基督的奴隶后，而你的权犬下的婴孩终于引领接受谦逊的轭，俯首接受十字架的耻辱。主啊，你使诸天下垂，你亲自涉险，你一触山而山岳深淹， 你用什么方法进入这样一个人的心灵中呢？西姆普利奇亚努斯说，维克托利努斯读了圣经，又非常用心地钻研基督教的各种书籍。他私下对西姆普利奇亚努斯真心地说，你知道吗？我已经是基督的信徒了。西姆普利奇亚努斯回答说， 除非我看见你在基督的圣堂，我不相信，我也不能认为你是信徒。他便笑着说，那么墙壁能使人成为信徒了。他屡次说自己是信徒， 西姆普利奇亚努斯屡次做同样的答复，而他也屡次重复墙壁的笑话。其实他是害怕得罪朋友们，害怕得罪那些傲慢的魔鬼崇拜者，害怕他们从巴比伦城上犹如从尚未被天主砍断的黎巴嫩的香柏木树梢上对他仇视而加以打击。但他经过熟读深思， 打定了坚定的主意，他担心自己害怕在人前承认基督，基督也将在天主的使者之前不认识他。他觉得自己以你的道自卑自见的傲讥为耻辱，而对于自己效法傲魔举行魔鬼的仪式却不以为耻，这种行径真是荒谬绝伦。因此他对于严淡之事 便无所惶虑，而在真理之前深觉惭愧，所以突然对西姆普利奇亚努斯说：“我们一起往圣堂中去，我愿意成为基督徒。”西姆普利奇亚努斯直言这事出乎他意料之外，便喜不自胜陪他去了。他学习了基本教义后，不久就要求领受使人重生的洗礼。 此事在罗马引起了惊愕，教会却只是欢愉。骄傲的人们看到了是愤恨、切齿、怒火中烧。但是主啊，为你的仆人，你是他的希望，他也不再错意那些虚妄欺侮的疯狂了。最后信仰宣誓的时候到了，在罗马，誓文有一定格式。 凡将受洗礼的人事先将誓文记住，届时站在高处向教友群众朗诵。那时神职人员请维克托利努斯采用比较隐秘的方式，凡比较胆怯怕羞的人往往得采取这种方式。但维克托利努斯宁愿在神圣的群众之前表示自己的得救， 他以为他所教的雄辩术与救援无关，尚且公开讲授，不怕在疯狂的人群之前发挥自己的见解，那么更合适于在你的训训的羊群前宣布你的言论。因此他上台宣誓了，听众认识他的都在互相指称他的名字，带着低低的赞叹声。可是谁不认识他呢？ 在皆大欢喜中，可以听到勉强抑制的欢呼。维克托利努斯，维克托利努斯。大家一看见他登台，欢欣鼓舞的情绪突然爆发了，但很快就肃静下来，都聚精会神地倾听着。他带着非常的信心，朗朗诵读着真实的信仰誓文，大家都想拥抱他，把他迎接到自己心中。 的确，大家都用敬爱和欢乐的双手去拥抱他。三，好天主啊，人们对于一个绝望的灵魂从重大的危险中获得救援，比了始终有得救希望或遭遇寻常危险的灵魂更觉得快乐。这种心情从何而来的呢？你慈悲的父亲，你也对于一个罪人悔改， 比较对99个不用悔改的艺人更欢喜。我们怀着极大的喜悦，听得牧人找到迷途的羊，欢欢喜喜地附和在肩上而归，和妇人在四邻相庆中把找到的一块钱送回你的银库中。读到你家中的幼子死而复生，失而复得，我们也为之喜极而涕，来参加你家庭的大庆。 这是你在我们心中，在具有圣爱的神圣天使心中所想的快乐，因为你是始终不变的，你永永不变地注视着一切，尤其有气变化不定的事物。人们对于所爱的东西失而复得，比了保持不失感到更大的快乐。这种心情究竟从何而来的呢？ 许多事例证明这一点，一切都提出证据，叫喊说：“确然如此。”战胜的元首举行凯旋礼， 如果不战，不会胜利。战争中危险越大，则凯旋时快乐也越甚。航海者受风浪的颠簸，受覆舟的威胁，都胆战心惊等待，与波沉为伍。忽然，风浪平息，过去的恐怖换取了这时的欣慰。一个亲爱的人害病，脉息显示他病势严重，希望他转好的人们， 心中是和他一起害病。等到病势减轻，随则元气尚未恢复，还不能行走。但人们所感到的愉快，绝不是他未曾患病，健步行走时所能感觉到的。人生愉快的心情，不仅来自突然的、出乎意外的遭遇，也来自预定的、自寻的烦恼。一人不先感到饥渴， 便享受不到饮食的乐趣。酒鬼先吃些咸涩的东西，引起舌根的不快，然后饮酒时酣畅地消除这种苦味。习惯规定订婚后不立即结婚，是未婚夫经过一个时期的想望，成婚后对妻子更加爱护。至于可耻的、卑鄙的乐趣是如此，对于许可的、合法的快乐是如此， 对于最真诚的、正当的友谊也是如此，甚至对于儿子的死而复生、失而复得也不例外。无论哪种情况，事前忧患越重，则所得快乐也越大。主，我的天主，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为你自己是永恒的快乐，而在你周围的受造物也以你为快乐。 但为何自然界的一部分有消长逆顺的不同？是否上及九天、下至九渊？前乎最古之初，后至世纪之末，天始之尊，从已之见，自第一运动至最后运动，你安排着各类的美好以及一切合理的工程，使之各得其所，各得其时。事物必然有此情况， 确然如此，你真是高于九天，深于九渊，你从不离弃我们。可是我们要回到你身边，是多么困难。四，主啊，请你触醒我们，呼唤我们，重置我们，提思我们，融化我们，使我们心悦诚服，使我怀着炙热的心情向你追踪。 不是有许多人从更深于维克托利努斯的昏昧黑暗中回到你身边吗？他们靠近你便获得光明，受到照耀，获得了光明也就获得了成为你的子女的权利。这些人的事迹不如维克托利努斯为大众所熟悉，知道的人也不如那样高兴，因为大家欢喜，于是大家也更加高兴。 相互之间能发出应气球的热情，所以声名赫异的人能致带人们驱受得救的恩宠。他们是先觉，别人自会效其所为。为此，比他们更先进的人当然也感到极大的兴奋，因为他们的快乐并非仅仅为少数有名望的人。在你的居处， 绝对没有贫富贵贱的真语。你反而拣选了世上的弱者，使那些强而有力者自感羞愧；拣选了世上的贱者和世俗所认为卑不足道而视若无物者，使有名无其实归于乌有；使使徒中最小的一位，你通过他的喉舌发出上面这些话的，他战胜了总督保罗的骄傲， 使之接受你的基督的亲轭，降为天地大君的庶民。他为了纪念这一伟大卓越的胜利，愿意把自己的原名扫罗改为保罗。譬如敌人对某一人控制得越厉害，而且利用这人进而控制更多的人，则敌人在这人身上遭到的失败也越严重。大人先生们，由于他们的声望 更是受敌人控制的目标，敌人正可利用他们控制更多的人。 你的孩子们想到维克托利努斯的心，过去如何为魔鬼所掌握，视为不可攻克的堡垒。魔鬼利用他的口舌，作为锐利的强弩，射死了多少人。而现在目睹我们的君王捆缚了这个历史，把他的器械收缴，洗炼之后，成为合乎主用，准备成圣各种善事的宝器。 不是更该首武主导吗？五，你的仆人西姆普利奇亚努斯讲完了维克托利努斯的故事后，我是满心想效法他。这正是西姆普利奇亚努斯讲述这故事的目的。他又附带说，尤利安帝在位时明令禁止基督徒教授文学和雄辩术， 维克托利努斯遵照法令，宁愿放弃信口雌黄的教习，不愿放弃你是婴儿的唇舌伶俐善变的圣道。我以为他的运气不下于他的毅力，因为他能以全部时间贡献于你了。我是叹息，想望着这样的安闲时间。我并不为别人的意志所束缚，而我自己的意志却如铁链一般的束缚着我。 敌人掌握着我的意志，把它打成一条铁链，紧紧地将我缚住。因为意志败坏，遂生情欲，顺从情欲，渐成习惯，习惯不除，便成为自然了。这些关系的连锁，我明之为铁链，把我紧缠于困顿的奴役中。我开始萌芽的新的意志，则无条件为你服务，享受你天主。 享受唯一可靠的乐趣的意志，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压服根深蒂固的积习。这样，我有了一新一旧的双重意志，一属于肉体，一属于精神，相互交委。这种内烘撕裂了我的灵魂。以亲身的经验，我体会了所谈到的肉体与精神相争，精神与肉体相争的意义。 我正处于双重战争之中，但我更倾向于我所赞成的一方，过于我所排斥的一方。因为在我所排斥的一方，更可以说我并非自觉自愿地做大部分出于勉强承受。习惯加紧向我进攻，这也未尝不是我自己造成的，因为我是自愿走到我所不愿去的地方。 惩罚跟着罪恶，这也是理所当然的。谁能提出合法的抗议？我过去往往以为我的不能轻视世俗而侍奉你，是由于我对真理认识尚未足够。我也不能用这种假定来推卸罪责，因为我以确切认识真理，我还和世俗牵连着，不肯投到你麾下。我的害怕消除牵累， 无异于人们害怕沾惹牵连世俗的包袱，犹如在梦中一般柔和地压在我身上。我想望的意念，犹如熟睡的人想醒悟时所做的挣扎。由于睡意正浓而重复入睡，谁也不愿意昏昏入睡。凡头脑健全的人都愿意醒着，
但四体非常疲乏时，往往想多睡片刻，即使起身的时间已到，不宜再睡，可是还有些依依不舍。同样，我已确知献身于你的爱比屈服于我的私欲更好。前者使我服厌，驯服了我；后者使我依恋，缠绕着我。你对我说：“你这睡着的人应当醒过来，从死中复活， 基督就要光照你了。我是没有一句话回答你，你处处使我看出你所说的都真实可靠，真理已经征服了我，我却没有话回答，只吞吞吐吐，懒洋洋地说：立刻来了，真的，立刻来了，让我等一会。但是立刻并没有时刻，一会儿却长长地拖延下去。 我的内心喜爱你的法律是无济于事的，
因为我肢体中另有一种法律，和我心中的法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顺从肢体中犯罪的法律。犯罪的法律即是习惯的威力，我的心灵虽然不愿，但被它挟持，被它掌握。可惜我是自愿入其壳的，所以我是富有责任的。我真可怜，除了通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依靠你的恩宠外，谁能救我脱离这死亡的肉身？六，我将叙述你怎样解除了紧紧束缚着我的淫欲与俗物的奴役。主啊，我的救援，我的救主，我将颂赞你的圣名。我照常生活着，但我的苦闷有增无已。我天天向你叹息，每逢压在我身上使我呻吟的事物外， 一有闲余便经常到圣堂中去。阿利比乌斯和我在一起，他第三次担任法律顾问后已经停止这方面的事务。这时正好闲着，等待机会再出售他的法律顾问，和我出售雄辩术一样。如果这种技术可能有人请教的话，内布利提乌斯为了我们的友谊而自愿牺牲， 担任凡莱公都司的助教。凡莱公都司是我们最知己的朋友，米兰人，在米兰教授文法。他希望，而且以朋友的名义要求我们中间有一人能赤胆忠心地帮助他，因为他觉得非常需要。内布利提乌斯的所以如此并非为了利益，照他的才学，如果他愿意的话， 能找到更好的出路。这位非常忠厚、非常和气的朋友，为了体贴我们，不愿拒绝我们的要求。他办事非常谨慎，避免世俗场中那些大人物的赏识，因此也避免了这方面可能带来的麻烦。他愿意保持精神的自由，尽量取得空余的时间，以便对于智慧进行研究、阅读和讨论。 一天，我和阿利比乌斯在家，内布利提乌斯外出，原因我已记不起来了。有一位客人名蓬提奇亚努斯访问我们，他是非洲人，是我们的同乡，在宫中担任要职。我已记不起他向我们要求什么，我们坐下来交谈着，他偶然注意到在我们面前 一张安放玩具的桌子上有一本书，他拿了过来，翻开一看，是使徒保罗的书信。当然，这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他本来想是我教学用的一本书，他含笑望着我，向我道贺。对于他意外发现在我眼前仅有的这一本书，表示惊讶。他是一个热心的教友，经常到圣堂中去，跪在你 我们的天主之前做常识的祈祷。我对他说，我现在特别致力研究这书。他便向我讲起埃及隐修士安东尼的事迹。安东尼的名字早已盛传于你的仆人之中，但直到那时我们还是初次听到。他知道这情况后，即在这题目上 把这样一个伟大人物介绍给我们这些少见多怪的朋友，他也不免讶异我们的孤陋寡闻。我们听了，自然不甚惊奇。竟然在这样近的时代，就在我们的病时，你的灵异的迹象在纯正的信仰中，在公教会内显示了确切不疑的证据。对于如此伟大的事迹，我们大家同声惊叹， 而他却呐喊我们的懵懂无知。他谈到了许多隐修院，谈到了隐修士们德性的馨香如何上达天庭，如何在旷野中结出丰盛的果实。这一切为我们都是闻为所闻的，而且就在米兰城外，有安布罗西乌斯创办的一所隐修院，院中住满了热心的隐修士，我们也从未得知 蓬提奇亚努斯讲得娓娓不倦，我们默然静听。他又讲到某一天， 在特利尔城中，那天午后，皇帝来观马车竞赛。他和同事三人在城墙附近一个花园中散步。他们四人分坐两起，蓬提奇亚努斯和一人是一起的，其余二人又是一起，各自信步闲行。其余两人走向一间小屋，屋中住着你的几位仆人，是天国为他们所有的神凭者。 这两人进入屋中，看见一卷安东尼的传记，其中一人取而阅读，顿觉惊奇兴奋，一面读一面想度如此生活，预备放弃官职为你服务。这两人都是皇帝的近臣，而此人竟然勃发神圣的热情，感到真纯的悔恨，睁眼注视着他的朋友说，请你告诉我， 我们如此竭心竭力，希望达到什么目标？我们究竟追求什么？我们为谁服务？我们在朝廷公职，身大凯撒之有，不是荣宠以及吗？即使信获这种职位，也不是朝干夕替，充满着危险吗？真的，冒了很大危险，不过为了踏上更大的危险。况且什么时候才能到达呢？不如为天主之友， 只要我愿意，立即成功了。他说这些话时，正处于新生命诞生的紧张阶段中。他的目光回到书本上，他继续读下去。他的内心正在变化，只有你能明鉴。他一世绝熟的意志很快就表现出来。他读此书的时候，思潮起伏汹涌。他望准了更好的方向，当机立断， 已经成为你的人了。他对他朋友说，我已将我的功名意愿毅然断斩，我已决定侍奉天主了。此时此地，我即实行。如果你不同情于我，则不要阻止我。那一位回答说，愿和他同享这种报偿，分担这项工作。他们已经属于你了。他们放弃了所有的一切，追随你， 用了必要的代价，共同起造救生的宝塔。这时，蓬提奇亚努斯和另一位正在花园另一部分散步，开始找寻他们二人。找到后，催促他们回去，因为天色已晚。二人便告诉他们自己打下什么主意和计划，又说明了这种愿望产生的经过，表示已经下定决心，要求他们如果不愿参加， 则亦不要阻挠。蓬提奇亚努斯说，他自己和那一位朋友虽与这两人分道扬镳，但不免弃下沾巾，同时向他们两人祝贺，并且他们代为祈祷，便带着一颗人士的功名心回到朝中。那二人却殉心天上，从此隐居于小屋之中。那两人都已订婚， 两位未婚妻听到这消息后，便也忠贞不自，献身于天主。